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胜过自己的弱点。有一句话说，所有的人都有他的优点跟缺点，能够知道自己的弱点又能够胜过的，才是赢得不容易的胜利。我想每一个人都有各自的优缺点，那今天我们就特别着重来一起想一想，长辈们可能会有哪些弱点，我们去面对它，去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本课的目标呢，盼望能够知道自己老年性格的弱点到底是什么，而且能够避免掉入老年性格弱点的一个陷阱里面，并且能够天天操练，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更谨慎自己的言语，学习在言语上能够容神一人，而且对于钱财有一个合乎圣经的价值观，并且也期盼能够了解自己成长的世代对自己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跟现今的世代又有什么不同。老年人可能有什么人格上的弱点呢？这个问题牵涉到人格的定义，到底人格是什么？大多数的人格理论学者呢，都同意人格可以被定义为个体自我概念的客观组成因素，就是说我自己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大多数也认为人格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即使经历时间的流逝仍然有它的持续性，或者说如果有改变也是可预料的，而不是突变。也许人格可以这样讲，用比较普通的语言来讲，就是可能你认识某某人，在他小时候认识他，经过了几十年之后，当你看到他的时候，或许他脸已经改变，或许他的外貌已经有一些变化，可是你还可以认得他，那个就是他的持续性在那里。可是当你多跟他讲几句话，多跟他相处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他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了。这就是人格，有它的持续性，也有它的改变性。发展心理学者呢 ，R.J. Harvey-Hurst， 他认为60岁以后，人的心理发展任务渐渐的聚焦面对社会跟生理方面的失落，包括哪些呢？第一个就是要调试渐渐衰弱的体力跟日渐失去的身体健康的情况。第二个要调试退休之后财务上经济上的收入减少的情况。第三个可能配偶的死亡的哀伤跟失落的情况。第四个是建立跟自己同年龄层更坦诚的关系，可能这个时候需要老朋友同伴同才。第五，适应社会角色的弹性变迁，例如有可能因为再婚啊，或是扩展他的家庭跟人际，或是培养新的嗜好，各种活动都需要放慢速度等等。第六是建立满意的一个居住环境，做妥善的安排。这个是比较早期的研究，到如今社会文化变迁都可能有所需要更多的调整。人格在年岁当中流失，的确有它的持续性跟某种程度的改变性，促成改变的因素大致可以归纳于压力或者是变迁。压力可能来自内心或外在的社会环境的变迁，例如丧偶所产生的压力，如果没有经过合适的处理，可能使人成为忧郁症的病人。变迁是指着社会家庭或其他角色的改变，可能因为某一些事件而造成的，例如改变职场啦，或者是迁居，或是离婚，这些人生不同阶段所遭遇的各式各样的压力跟变迁，都会点点滴滴的使一个人的人格、心理、身心产生改变。这些改变有可能是正向的，当然也有可能是负向的。所有的人都需要察觉自己有什么弱点以及可能的陷阱，并且呢，我们都需要靠主的恩典跟个人的努力来胜过这些弱点，好让我们自己的晚年阶段能够拥有健康正常的身心以及人际关系。以下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些弱点，期盼呢能够 有助于老人对自己的自我内省产生有益的洞察跟智慧，使自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晚年的生活。第一个，老年人可能容易陷入自怜，不自知地接受了一些负面的老年观，对老年一词产生一个错误的概念，首屈一指的就是老年人对这个社会再也没有用处了，因此一想到自己逐渐的年老，就无助无望，就有一种一无是处的感觉。当人自怜的时候呢，他就会失去安全感，失去自信心，并且开始怀疑别人，或是太在乎别人对自己的评价跟看法，以至于活得不安。箴言20:29说，强壮乃少年人的荣耀，白发是为老年人的尊荣。我们务必奉耶稣的名拒绝自怜，赶走自怜。自怜本身没有看到神的恩典，自怜就是一种罪。第二个可能的弱点就是时间的安排散漫。假如没有好好的预备过一个退休生活，很多人就会被生活带着走，无所事事，或者随意浪费时间和生命，不是在购物中心游荡，就是在电视机前打瞌睡，或者找人闲聊度日等等。时间的运用是我们对生命的一种表达，我们应该知道我们所拥有的这些时间是非常宝贵的，这个是我们一生工作努力赚来的，我们应当在晚年的时候善用神所给我们的这些时间。对于老年人来说，由于生命的状况跟变化的速度是越来越快，往往计划需要随时调整或是改变来适应，但是有计划总比没有计划好，我们需要试着拟定一个具体而实际可行的计划，并且我们要学习像雅各书4:15所说的，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在祷告里面把我们的计划交给神，每天与主有亲密的关系，从灵修开始每一天的生活，就像仆人从主人领受吩咐一样，写下当天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然后我们靠主的恩典努力以赴。第三个老年人可能会犯的一个错误或者说弱点就是自傲，太骄傲了。老年人也可能认为自己比别人更有智慧，人生的经验丰富，态度骄傲。中国人常常说倚老卖老，在这个圣经约伯记32:9却是这样讲，尊贵的不都有智慧，瘦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诗篇111:10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自傲是人成长的绊脚石，也会成为和别人建立关系的一个阻碍。不论我们年纪多大多老，永远是智慧大海洋里面的一个孩童而已。我们要记住，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正如同彼得前书5所讲的一样。第四个可能的弱点就是过于保守，单逆传统。传统当然是有好有坏啦，所有改变的过程都会消耗一些力量，或是造成某些的不方便，所以人多半喜欢单逆在传统当中，享受习惯与舒适的感觉。一般人不喜欢改变，特别是年长的人容易过度的保守。当然如果能够保守美好的传统，那是一件美事，甚至优良的传统我们奋力的持守，但是当改变能够带来进步和成长或改善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勇于面对这个改变，这乃是一个明智之举，千万不要墨守成规，死守传统，存着这样的老年心态才能够继续的进步，并且能够保持一个长青的心态。诗篇92:14说，他们年老的时候仍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常发绿。第五个是掌控跟驾驭。老年人可能想要握有权力而紧抓不放，但是根据圣经的教训，权柄是神所赐给领导者，为的是要使他承担领导 并且有这个榜样的一个重责大任。家庭中长辈的权威也是神为了要教导引导下一代行走在正道上而给的。诗篇127篇第三节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儿女是属于神的，不是属于父母亲的。在彼得前书5章5节，彼得他先说，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接着他马上就讲，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这就是家庭系统理论里面所讲的掌控跟逃避的一种张力。长辈最好学习放手舍己和信心交托给神的功课，把儿女交托在神的手中是最安全的，而不是依靠自己的权威要紧紧地抓在自己的手中。第六个，年长的人也有可能需要特别注意言语的管理。长者可能因为害怕孤单或者被忽视而极力争取自己的发言权，会显得瓜絮不休，一定要讲话，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对每件事情都要给予讲论批评，甚至于欠缺倾听别人的耐心。别人还没有讲就没兴趣听，就讲自己的，一直讲自己的，这个会使周遭的人觉得长者太啰嗦而不耐烦，更不愿意听长者的发言。可是另外一个极端呢，有些长者自己觉得没有用，已经落伍了，赶不上时代，而不愿意多说，过度的保持沉默，这也会使人无法了解长者的思想观念或是他们的感觉态度和意见，以至于没有办法跟长者有坦诚的沟通，或是建立一个互信互重的亲密的关系。对于老年人来说，言语的管理太重要了，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说话有时，沉默有时，合适的管理自己的语言，对长者的自我身心健康以及他的人际关系和谐是非常有益处的。圣经上说，一句话说的合宜，正如金苹果落在银网子里面一样，会使得我们跟人的关系更正面、更积极、更和谐。老人可能有的一个弱点是过度的内向，年长的人多半会更多由注意外在的世界而转换成倾向于更注意自己内在的世界的情况。这有可能产生两个结果跟影响。第一个，过度的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认为自己的问题最严重，别人的问题不重要，所以忽略了周遭别人的情境、情绪跟需要，而让人感觉这个长者太自我中心、太自私自利。第二个，过度担心自己的身心状况和自己家人的安危，而陷入一个广泛的焦虑、无以明知的压力跟多愁善感的情绪泥道里面，所以常常活在情绪低潮或者是惶惶终日、悲观消极里面，而影响了身心的健康。老年人需要学习活在现实的世界当中，在适当的自我反省和内观之外，也别忘了周遭亲友或是邻舍的需要。圣经上说，施比受更为有福，如果能够付出更多的关怀在周围有需要的人身上，自己必能够有更正向的回馈，也才不会过度高估自己的困境或作茧自缚，走入死角。我用一个小小的故事来说明，有一次有一个小孩在山谷上喊了一句话，我恨你们，然后那个山谷就我恨你们，我恨你，一直回转，一直回转，一直回转。他回去很难过，告诉妈妈说，他们都恨我，他们都恨我。妈妈知道情况以后，就带他回到那个山谷，你大声的喊我爱你，他就大声的喊我爱你，然后听到很多人说爱你爱你爱你爱你，一直回来一直回来。当我们关心别人的时候，很自然的会有正面的回馈。反过来，如果我们产生负面的情绪或者是关怀自己的时候，那是另外一种结果。 第八个就是成长世代的影响也可能成为我们的优点，也可能成为我们的弱点。每一个人在他自己年幼的时候都有各自不同的成长的世代，每一个世代他的环境不一样，产生的影响也是不一样的。战后婴儿潮出生的人们跟高科技的成长的年轻人对现代科技的观感跟应用当然有不同的看法，老年人必须认识有这样的一个差异，否则老年人可能因为社会文化的变迁而仍然活在自己记忆中的社会文化处境里面，却忽视了现在的情况，以至于跟下一代的沟通产生有所代沟。曾经认识一位妈妈，她想要跟她的小孩联络，她女儿就跟妈妈说，妈妈，哥哥是喜欢用 email 的，你就跟他 email， 他就会跟你回了。哎，果然他开始学会了 email 以后，跟他儿子就用 email 联络，不久他就得到很多的回复了。他们就是习惯这个东西，所以这个是年长的人也需要去了解这个不同的差异所造成的影响。第九个是与照顾者的关系，老年人呢在某一个阶段由于身心状况的衰老，需要人给予或多或少的协助或照顾，有时候因为自己身体衰弱所形成的限制，缺乏安全感自信心，很容易使老人对照顾者产生怀疑或者不信任的态度，特别是有阿兹海默症失智症的老人更容易有这样的现象。所以老人要体谅照顾者的压力跟处境，对照顾者的期盼和要求切合实际，合情合理，并且尽量的跟照顾者合作，不要在照顾者稍微不合自己意思的时候立刻做出过度的要求责难。另外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老人因为自尊心的缘故拒绝接受别人的帮助，事实上老年人可以放心的接受晚辈的协助和照顾，想一想自己过去在年轻的时候照顾孩子的经验，怎么样的付出自己的时间、心力、体力，这个时候是接受回馈的时期。第十个有可能是对于钱财的态度，有一些富有的老人过度的依赖自己的财富，以为金钱万能，想用金钱来掌控周围的人，而忽略了友情、亲情、爱情，甚至连自己也舍不得享用，至终成为守财奴。另外老人学的研究，一般老人都觉得自己不像别的老人那么老态和缓慢，事实上我们旁边人都知道说他自己也是变得很老，可是他不知道，他不会觉得，他总是觉得别人好像比他更老。大部分的老人会错估自己的体力状况，以为自己还能做某一件事，其实早已经不能，而且其中蕴含着风险，跌倒的危险、受伤的危险等等。我也曾经遇到过有老人啊，为了要爬上去换一个灯泡就跌下来，就摔伤了，骨头断了，就要卧床很久很久的时间。真的有时候我们高估了我们自己的情况。圣经上常常把老年当作是神所赐的礼物，像箴言16:31说，白发是荣耀的冠冕，在公义的道上必能得着。圣经上也常常提醒老人要谨慎留意一些事情，例如提多书2:2-5说，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没有瑕疵，又劝老年妇人说，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特别讲到老年人不要酗酒，用善道教训人，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谨守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免得神的道被毁谤。给老年人有很多的劝勉，指出老年人可能犯的一些错误，也给予劝勉。以弗所书5:15-18那边也说到，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这句话对老年人是非常实际的劝勉，爱惜光阴， 使用时间反映出我们对生命的一个态度，把退休后的时间全部浪费掉了，活得再久再久也没有意义。如果浪费在毫无节制的醉酒，那就更可惜了，可以说是一种生命的浪费。诗篇34篇12到13节那边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如果人要活得长寿的话，我们的言语口舌非常的重要，这是圣经上所讲的话。我们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地方，我们都看到关于言语方面的，关于我们的体力方面的等等，这一些我们都可以来学习。美国著名的一个盲人的诗歌作者 Fanny Crosby， 他长寿之道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吃新鲜的蔬菜，第二个把重担交给主，第三要管理自己的情绪跟怒气，第四就是要谨慎言语。 Fanny Crosby 活到95岁才离开世界。老人如果了解自己的弱点，知道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就更需要穿上属灵的全副的军装，以克敌制胜。就像以弗所书6章10到20节所讲的，那边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老人如果学会了靠主的大能大力，就能够过一个得胜的晚年的生活。